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，第538面，538面，第一行，这一段是开藏十宝啊，课题开藏十宝。为众开法藏，广施功德宝。经文只有10个字，意思很深很广，佛菩萨出现在世间为的是什么啊？这两句话呢，可以说作为代表说尽了，是为众生开法藏啊，普遍施于功德之宝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他注得很详细啊，引经据典。为众开法藏，尘上而言啊，前面是教导我们闭塞住我道，习令出生死海，通达善趣门，显灵登涅槃啊！这也是佛陀教育教学的目的。大乘最主要的是把整个宇宙万物的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啊，这个课题是现代科学家跟哲学家努力深入研究的课题啊。那么佛法呢，也是寻求这个事实真相，佛经的名词叫它做诸法实相，一切万法的真相。那么真相有体啊，体能生能现， 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，所有一些现象是他所生所现啊。这一桩事情在佛法里面小乘不谈这个事情啊，三乘佛法也不谈这个事情。这一段这个命题是佛法里面大乘所修的啊，一佛乘所证的啊，不但你研究透彻了，你确实把它证实了，那叫成佛啊。佛，佛陀，这是印度话，在佛法里面它是最高的学位。佛在华严经上说得很清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换一句话是对宇宙人生真相，一切众生本来是知道的，是明了的啊，不但知道明了，而且都是自亲自证得的啊，这才算是佛陀。明了而没有亲自证得，这个时候叫菩萨啊，菩萨通达啊，必得亲证才叫成佛。怎么亲证？把明心见性的障碍除掉，你就见到了啊。这个障碍总的成为烦恼啊。大分烦恼有三大类，第一类叫无明烦恼，意思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本来明白，现在不明白了，这叫无明。那为什么不明白呢？你懂这个意思很深，就是你起心动念了啊，真心不动的，妄心动，所以一动啊，真心就变成妄心。佛家常用水做比喻啊，你看供佛，供佛最重要的就是一杯水，他这个水啊都是给佛喝的，他是表法的啊。水代表心，水要清净，水要平，就心要清净，心要平等，它就像镜子一样，能把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。所以佛的心就像水一样，真心动摇了染污了，那叫妄心，那叫阿赖耶啊。我们六道众生乃至十法界的众生都是妄心当家作主啊，真心，真心不见了，没有想到有个真心。实际上真心跟妄心是一不是二，谁在静止的时候叫真心，在波动的时候叫妄心，所以真妄是一不是二啊。这就为什么佛家讲这个修持功夫就是在禅定啊，就是叫你心定下来啊，你看就看清楚了，听也听清楚了啊，六根对着外面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啊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啊，身体接触，意是意念，意念能想前，能想后，啊，能想过去，能想未来， 它的功能最大啊，所以称为六根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接触外面境界，动了，心动了，那就迷了。要怎样呢？不动，清清楚楚，像水照动，照得清清楚楚，水没动，像一面镜子。啊，如果有动，动是很小的波澜，啊，不是大浪。啊，那么我们如果有分别、有执着，就起风浪了。对于事实真相，越来越不清楚，越迷越深。啊，修行修什么？在哪里修？就在生活当中，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，啊，眼睛看的，耳朵听的，就在这上练，啊，这是真正的禅定。诸位一定要晓得，练什么呢？练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啊，这个做不到，做不到是练什么？练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这个也做不到，也做不到，也都要做到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你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执着一年比一年轻，分别呢一年比一年少，这就叫有功夫了。啊，如果学佛学了多少年了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外头境界一动，你心就动。你就起分别起执着了，你没入佛门，你学到佛的是皮毛，是知识，佛经里面所讲的境界智慧啊，你丝毫都没有沾到边啊。佛法的修行，行是行为，起心动念是意的行为，言语口的行为，动作是身的行为。行为错误了，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。在哪里修呢？在生活当中修，工作当中修，处事待人接物当中修，学了真管用啊。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啊，为什么当局迷了呢？当局有自己切身利害关系，他的分别执着特别重，所以容易迷惑，见不到事实真相。旁观的这个境界与他不相干，他没有得失利害在里头，他看的就比当局的人看得清楚。啊，有利害在里头，没有利害在里头。佛教给我们，一切事跟我们没有利害关系，一切现象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你就看得特别清楚，特别明白，这叫什么？叫生智慧。啊，佛法的教学是叫你断烦恼开智慧，目的在这里。啊，智慧开了，你自自然然就做到正念去了，慧中开法藏，光是功德宝啊，自然如是啊。啊，要把智慧做出来给大家看啊。啊，众生为什么生活的这么苦？ 是迷失了真相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，看错了，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不好的果报就现前了，这么来的啊。释迦佛建立这种教学教化众生啊，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，这是佛法最后的一个目的啊，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众生苦从哪里来的？从迷惑来的啊，对于事实真相看错了，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所感的就是不善的果报现前了啊。那么今天社会乱了，地球灾难频繁，变了，从哪里来的？就从我们所有错误里头感染来的。这一段事情，幸亏现代的科学家，大概是最近30年，啊，这一批年轻的科学家，啊，他们发现了物质的真相，居然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让他们感到非常惊讶。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所说的，他们最近，你看科学技术400年的努力，啊，才看到微中子，发现这个东西。啊，微中子是什么呢？是物质最小的单位。啊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它组合的。金刚经上说了一句话，叫一合相，一就是微中子，无论什么物质现象都是它组成的。啊，它是物质现象的根源，这个等于找到。佛说过了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科学家用的方法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，分析的方法，复制，越分越小，越分越小，小到最后，这个单位的物质，佛说这不能分了，分就没有。啊，科学家找到微中子，再分果然没有了，跟佛讲的一样。啊，发现它是什么东西？物质现象没有了，是意念的波动现象产生的物质幻想。啊，所以物质现象是从念头变现来的。这个话佛经上讲很多，说相由心生。境随心转啊，色由心生。佛家讲色讲相都是说的物质啊，那心呢就是念头啊。科学家现在才说，佛法2500年前讲过了，而且讲的比科学家还透彻还清楚啊。这叫诸法实相真相啊！你把所有物质现象看清楚了，包括我们身体，身体是物质现象，我们能够思想，这个思想是念头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念头跟物质现象分不开， 有念头就有物质，有物质必有念头，它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无法分开的。啊，这也是科学家最近说明了。400年科学的研究，最大的错误就是二分法。啊，把宇宙之间呢分成物理、心理，分成两分。啊，走两条路子，这个带来我们先前的困难。啊，而不知道啊，它是一不是二，它根本不能分。啊，没有意念就根本没有物质现象。啊，物质现象是意念变现出来的。那么物质现象从哪来的？现在科学家还没搞清楚。啊，只设了这个现象，看到了。念头好像是没有原因，突然出来的。突然起来的，但是它立刻就消失了。啊，这个现象科学家看到了。佛在《楞严经》上讲过，说这个现象叫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频率之高，我们无法想象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意念、念头这个现象的生灭存在的时间多长呢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，一弹指时间很短啊，他说有32亿百千年，百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就是320兆一弹指。现在我们科学是用秒做单位，啊，一秒钟我们能弹几次？啊，我相信啊，最少可以弹到5次，那再乘5。就是1600兆分之1秒，单位是兆，1600兆分之1秒，也就是一秒钟，它生灭的次数已经是达到1200兆次。我们不知道啊，太快了。啊，天人比我们厉害，他也不知道。啊，佛门里面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也不知道，谁知道？大乘教里的佛说过，8地以上，菩萨一共有51个级别。啊，好像我们读书一样，1年级、2年级、3年级。啊，51个级别，级别就是定功的深度，越往上去，定功越深，到8地，距离最高的。这有4个单位，啊，8地、9地、10地等觉，啊，最高的这4个层次，他们看到那么样深的定功里面，可以看到宇宙的缘起，啊，看到生命的缘起，啊，7地以前知道没有清真。所以称为菩萨， 啊，清正，这称之为佛陀。啊，他见到了，不需要用仪器，不需要用数学去推演，他在定功，定功里面，空间跟时间都不存在，这是假的。啊，无量劫之前就在眼前，无量劫以后也在眼前。啊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跟方老师学哲学，我们从哲学入门的。啊，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啊，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这样入门来的。啊，那么这60年来，我们现在又知道了，不但是最高的哲学，还是最高的科学。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科学再向前发展，20-30年之后，佛教不是宗教了，佛教被科学家承认了，啊，最高的科学。啊，科学家如果研究大乘佛法，对他们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啊，会有加速度的向上提升。啊，这就是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？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啊，清楚明白，这是智慧啊，这真是智慧。啊，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情，是有没有呢？不能是有，不能说没有。理上没有，事上有；性上没有，相上有。啊，所以这些现象你可以受用，你不能占有，你不能支配。啊，像我们看电视一样，电视的画面你可以欣赏，啊，这里头一切所有的你没办法得到，啊，佛说的更清楚，包括我们自己身体都不是自己，就《金刚经》一开端说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这真话。后半部讲得更深，不但没有相，念头都没有，叫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，念头都没有，心地清净了，清净心生智慧啊！你不问他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问他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啊，有没有学过？不需要学。为什么？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，你把自性找到了，啊，总开关掌握到了，总枢纽掌握到了，你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啊，这两句话本来是宗教里面赞叹上帝的，上帝未必真有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只要你把 障碍去掉。啊，佛说了，我们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样样具足，没有一样失掉的。啊，只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恢复了，就真的了。啊，所以佛法的修学是以明心见性为目的。啊，而明心见性是叫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为手段。啊，一定要相信，要建立信心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相信自己本来是佛，相信自己本来智慧、德能相好，跟诸佛如来一样的，没有差别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只是迷了，妄想是起心动念。啊，分别叫尘沙烦恼，是无量无边，像微尘，像河边上的沙一样，数不清的。啊，见思烦恼是你看错了，你想错了，你看所想的跟事实真相完全相反。啊，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，看破放下。啊，我从哲学入门，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就是张家大师。那一年我记得我24岁，我向老师请教一个问题。啊，我说我知道佛法殊胜高妙，有没有方法让我很快的能够契入？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问老师，老师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等他回答。啊，他居然看我看了半个多小时不说话。我一心专注啊，啊，听他老人家解释，搞了半个多钟头，他才说了一个字：有。我们听了有，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，他又不说话了。听了大概7-8分钟，告诉我6个字。看得破，放得下。我对于这一天的形象想了好多年，这很容易啊，为什么不赶快就答复我，让我等那么长的时间？这几年之后啊，才恍然大悟啊，明白了。那个时候年轻，心浮气躁啊，人在心浮气躁的时候，给他讲了没有？他心不专，不硬啊， 所以说左耳进右耳就出去了，说的没用啊！啊，他一直在看我，让我把整个心情定下来，他才告诉我。啊，说了个有，我的心就动了。啊，整坐起来专心听了，他又不说了。啊，要再沉淀下去。定了才跟你说，你一生都不合你。啊，所以以后我们读印光法师的书里头有两句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一个老师教十个学生，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样的听，但是得的不一样。什么原因？对老师的沉浸性，对这个法门的沉浸性，对这个经典功课的沉浸性，你有没有？你有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你万分沉浸，可能一天就成佛了。啊，有同学问我，慧能大师跟神秀，这谈经里说得很清楚，神秀跟五祖二三十年。很不错了啊！慧能大师跟五祖不认识啊，慕名来参学的啊，见一次面，分配到对方的做义工，没再见面了。他在黄梅住八个月。跟六祖只见过三次面，一波为什么传给他？啊，神秀跟他那么久，而且的时候常常代替祖师解答问题，讲经说法。每一个人心里都以为神秀是禅宗第六代祖啊，为什么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？我的回答很简单，神秀对禅宗、对老师、对法门有100%的沉浸性，他得到的只是100分。慧能大师那个心态是万分，所以五祖忍和尚把衣钵传给他了啊，知道大众不服，所以连夜就把他送走，叫他去避难。啊，他最后在个猎人队里头替猎人做工做义工。啊，给猎人呢做厨房做厨师。15年。啊，大众把这段时间淡忘了，他出来了。五祖忍和尚有慧眼的，真的 神秀没开悟，学的是知识，智慧没开啊。能大师智慧开了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五祖知道。总共见三次面，时间都不长。啊，那么今天我们就知道了，今天难，太难了。难在什么地方？学生没有恭敬心，那什么都学不。啊，我跟方老师62年前，我26岁，啊，我给老师写了一封信，恭恭敬敬写，毛笔小楷写的。啊，我写了一篇文章送他那儿去看。啊，一个星期他回我一封信，约我到他家里见面。我跟他不认识，没有任何关系。只是牧民啊，对哲学有兴趣爱好，想听听他的课。啊，见面问了些话之后告诉我，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他说你要到学校听课了，你会大失所望。我以为老师完全拒绝了，啊，当时就很沮丧，很难过。啊，这样停了大概有6-7分钟。老师就说了，他说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2堂课，2个小时。啊，每一个星期天9点半到11点半。我的课是在他家里小客厅小圆桌上啊，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这样学的。凭什么？我们一分钱学费没交，不是一个普通教授。啊，我们真是受宠若惊，感激莫名。啊，多年以后想到这个事情，我们是真想学一点。那么老师说，在学校里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那个先生包括他自己。那换一换，在学校不讲真东西了。为什么不讲呢？没人学。学生小学读书，中学读书，大学就不读书了。小学中学读书为了考学校，考取之后到大学就等毕业了。 啊，目的是要文凭。那老师教书没办法了，不能不教，就敷衍了，不讲真的，讲真的，同学可能不能接受，厌烦。啊，那就混日子。这是60年前的学校，现在状况我不晓得了。我常年在国外，啊，跟国内很少接近，情况不知道。外国情形大致也是如此。啊，我在外国大学上过课。别的老师告诉我，说法师你去上课，你只不要超过15分钟啊！我说为什么？15分钟以后，学生心不在焉，啊，东张西望的都往外面去了，心不在焉了。我说那怎么办呢？讲讲故事，讲讲笑话嘛，大家欢欢喜喜。原来是这样的。我以后再不进课堂。啊，像我们一般讲经，一堂课2个小时，我们的听众比学校学生认真的多，都能聚精会神了。很不容易啊，啊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不是老师不教啊，老师找不到教的对象。早年我在台中学经教，李老师办。啊，这个班只有20多个学生，跟老师学习讲解。啊，那么这个班呢，1个星期只上一次课，就一天连续3个小时，学生要复讲。啊，学了之后要上台讲，讲给大家听，所以都很认真。啊，不认真下不了台啊。我觉得这种方法比从前私塾还管用，因为私塾没有叫你上台去讲。这个东西学了之后要上台的，可是老师对这20几个人还是因材施教，肯干的、肯用功的、努力的，老师就真教你，教你多一点。啊，懈怠的、懒惰的、不认真的。老师对你放得很松，也不责备。我那个时候初学进的这个班，看到老师对学生不平等，怀疑，被老师看出来了。有一天把我叫到房间，问我是不是怀疑，我是的。他就给我说了，那个认真学的，不认真教他，对不起他了。不认真学的，你要认真教他结怨恨呐、啊！啊，我才明白了。不认真就欢欢喜喜，不结怨仇啊！啊，好聚好散呐、啊！ 是做人的原则，那做人的道理。啊，那真正投缘有志一同的，啊，这个谈越谈越直接，越谈越有兴趣。啊，志不同道不合不行啊，那只是应酬应酬而已。啊，我们在这里也学会啊，怎么样啊，接触这些群众，群众根性很复杂。啊，有个大原则，绝不跟人结怨仇，这是一定要遵守。要懂得礼让，懂得谦让，啊，决定不能有傲慢，不能有嫉妒。啊，这些我们从老师，我跟他十年。啊，在他一生行医当中学到的。那么佛教人头一个认识确实有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六道轮回在理上讲根本没有，就像做梦一样，自作自受啊！啊，只要你有我执，执着这个生生活，这就有六道。啊，佛法头一桩告诉你，生不生活，为什么？我是不生不灭的，所以修佛头一个告诉你事实，我不生不灭，生有生灭，我没有生灭。那这话是有道理，如果我有生灭的话，我这个生死怎么会投胎呢？投胎肯定不是生的，所以生不是我，生是什么？我所有的，就像衣服一样，衣服不是我，衣服是我所有的。衣服穿破旧了，换一件。身体呀，身体用了几十年不好使用了，可以换一个。啊，真正能做得了主的人，自己想换什么身体，能够如愿以偿，这要功夫啊。啊，没有这个功夫人呢，随着你的业力，啊，你心地善良，行善积德，你的身相越来越好。啊，如果你心地不善，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那你换的身体啊，就换到畜生身、恶鬼身，啊，比现在这个身差远了。啊，所换的身全部都不是自己，业力变现，出生有生死，恶鬼也有生死，天人还是有生死。从身上来讲，就身不是自己。啊，什么是自己呢？念头是自己。啊，念头不是物质现象，它能生物质现象，能现物质现象，它能够主宰物质现象。啊，这一点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，提出一个新的理论，一心控物，就是用念头控制物质现象。这个好啊， 这个跟佛经上讲的境随心转，境是物质现象，随着念头在转变。我们的念头善，物质现象没有一样不善，身心健康，居住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。这是讲感应的，啊，我有个习惯，每到一个地方，我想住下来的时候，我很留意这个地方，老人福利事业，青少年犯罪率，我留意这两种。青少年犯罪率低，老人福利事业办得很好，这地方人有福。那如果对老人照顾不周，青少年犯罪率高，我就不想住这个地方。啊，一般人选风水，我不选风水，我看人念头跟行为，啊，念头善，行为善，好。啊，那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，一定要保持善心、善意、善念、善心。现在外面的环境，不善的诱惑太多，力量太大，这是我们要警惕的。啊，最大的麻烦，影响最深，就是电视。啊，现在的网络把人群教坏了，连小孩都教坏了。啊，这一桩事情在早年，方东梅先生就告诉我，那个时代只有黑白电视，还没有彩色。啊，方老师就指着电视机告诉我，这个东西，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。它本身没有善恶。啊，看它每一天播放的内容，如果是负面的，它会毁灭一个国家。如果是正面的，他能兴旺一个国家。啊，老师教导我，记住，将来如果有缘分，用这个工具弘扬佛法。啊，老师讲了，我们不敢想象，花钱太多。不敢想啊！啊，我们从来也没想过啊，居然有些居士，他们真的是搞起来了啊！用电视播放经典，24小时不中断，也做了11年了。03年元旦开播。啊，今年第11个年头，居然成功了，我感到很惊讶。 说明一个事实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少人喜欢听正面东西。那为什么？他们拿一点钱来支持，我们没有话语权，没有人要钱，只是在屏幕上打一下我们的银行存款的号码，就有人寄钱过来。啊，寄的数量一定很少，但是人很多，就能支持这个事情。啊，就我们没有广告，没有募捐，啊，能存活这么长久时间。做好事不会舍本的。那么现在科技进步，网络卫星的成本跟这个卫星电视差很远了，这个叫价廉物美，效果不亚于卫星电视啊，节省很多，越来越方便啊！现在接收的机器也越来越方便了。我看到大陆来的同学，他们收看我们卫星电视啊，那个收看的小机器就像一个手机一样啊，装在西装口袋里的，随时都可以收看得到啊，科技真想不到，日新月异，这么进步。啊，这个事情就是有正面有负面。啊，用来传播传统文化，传播佛法好事。啊，如果所传播的全是正面的，对青少年的影响太大。啊，对于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，这不能不知道。所以佛教导我们，头一个叫我们闭塞诸恶道啊，我们自己要有智慧啊，我们知道媒体影响力这么大，而且几乎全是负面的，我们可以不看。我50多年没看过电视，网络我们不要这个东西啊，还有手机我也不要了，干扰你啊，你心不清净。啊，所以像这些东西我都会有。啊，每天固定的有4个小时读经、读圣贤书，有4个小时跟同学们来分享。好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都走在正道啊，所有一切不善的远离，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12个字可以做代表，每天想着12个字，看着12个字， 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我有没有做到？啊，大乘佛法里面十善业道，六合六度，普贤十愿，够了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决定不违反，这就是持戒。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，六根聪明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我们不要求别人随顺我，要求我自己要能够随顺他。啊，他做的不好也随顺，我们要能忍受。啊，不要批评，不要回报。我们走自己的正路，时间久了，三年五载，十年二十年，会感化他们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收获，最大的利益。住在这个小村，这个小镇，三年，这个小镇的人和谐了。啊，五年，这个小区的人和谐了。时间越久，影响力越大。啊，我在澳洲图文巴住了十年。啊，这一个小城和谐了，我想不到啊。这个小城有十万人，80多个族群，100多种语言，10几个宗教。啊，现在这个小城里头的宗教领导们，同心协力，互助合作，把这个小城教化成为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。啊，这是我们多年心目当中的期望。由他们来带动，太好了。啊，它是个典型多元化。从全世界各地方移民过来的，是言语就有100多种。啊，能够像兄弟姐妹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。啊，我们同一一心，同一个愿望，把我们的小镇做成和谐示范城市。2005年的年底11月，我们在安徽汤池做一个试验，一个小镇， 汤池小镇，居民48000人。我们做实验，用儒释道这三个根，就是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啊，把它融合在一起教学啊。当初最初只有37位老师，我们展开实验，意想不到的成就啊！所以我跟老师们说，我们决定不可以鞠躬，不可以傲慢，是我们做出来。我说那我们就有罪了啊！谁造出来的？祖宗之德，人民配合啊！人民真肯学啊！传统文化丢掉200年了，真正能够再搞起来也得2-3年的时间，没有想到不到4个月成绩令人赞叹的真正不可思议，这祖宗之德啊，三宝加持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。澳洲今天做一个城市，我们再想的看哪个国家可能更干，做一个示范国家方法就是教学，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，不教不行啊。啊，教的人要先做到啊。所以我告诉这老师们，在历史上教学最成功的释迦牟尼跟孔子啊，他为什么成功，就是他先行其业，他做到了，他做不到的他决定不说啊，他说出来的他通通做到，没有人不服啊。啊，所以我告诉老师，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我们没有做到，叫人不相信，我们自己先做到的，教给他他相信，秘诀就在此地啊。啊，头一堂课不是言教，头一堂课是到农民家里面去服务，把这个家庭看作是自己的家庭，老农民看作自己的父母，他的儿女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，去尽孝道，去尽悌道，去做，做出来之后，他们才真正感觉到，啊，老师们好，啊，老师们比我的儿女孝顺。他的儿女看到这些老师，在他们家里服务，感到惭愧，对父母没有尽到孝道，这样下手啊。我们表演3个星期，然后告诉大家中心开阔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，自然就来了啊。现在人谁没有受科学影响？ 啊，科学家头一句话，陈主手拿证据来，我们做出来了，这就是证据。啊，没有证据，人家不相信。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成果在联合国做介绍，大家才相信啊！啊，许多爱好和平人士啊，自动到汤池去考察、去参观。啊，就传到国外去了。啊，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实验，不做实验人家不相信。啊，现在我们办学校，办汉学，也是做实验学校。我们用老的方法、老的理念来教学。看看能不能收到好效果。啊，试验成功了，让政府、让这些主办教育的这些教育家、啊，学者们，他们来研究。佛法传到中国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很深的影响。啊，那就是佛法的根，跟我们传统根是一样的，孝道。啊，佛法是四道，传统文化也是四道。师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没有孝道就没有师道啊！所以要恢复传统东西，要先恢复孝道。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是中国千万年传统的核心。要认真努力做，要从自己做起，自己没有做到，不能影响别人。啊，我们这个小讲堂啊，供养有母亲的照片，有老师的照片啊，上下课我都给他们行礼。父母跟老师都不在了。老师们当年在世，我出国讲经教学，回来一定去看看他们，啊，给他们做报告。啊，请老师指教。古人读书名利的人，一般大众也不例外，终身慕父母。 终身怀念老师啊，老师的儿女跟自己兄弟一样啊，要尽心尽力照顾啊。啊，那么现在人不讲究这些了，现在自己亲兄弟都没办法，都不相让，为财产啊上法庭，这什么话？这个给父母带来羞辱啊！怎么可以这样做法？这大不孝啊！啊，同胞的兄弟姐妹为争财产上法庭，啊，所以孝道没有了，私道就没有了。啊，私道没有了，就是刚才所说的，真正好的老师消失了。这是社会最重大的损失。文化是民族的灵魂，教育是文化的生机，没有教育，文化就没落，这个种族会灭亡。经文虽然简单，含的意思深广无尽。啊，闭塞诸我趣，诸我道，也就是佛教学第一个目标，是教我们断绝我道。断绝恶道的业因啊，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决定不能做啊！啊，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无法无理，那是恶道。现在虽然占一点小便宜，来生苦难多了，所以这不可以啊。啊，通达善趣门，善趣门就是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小善。不舍人身，来生还会到人间来，比这一生更好。善起的多，恶行的少，可能升到天上。天人的福报比我们大啊，但是跟本经宗旨不相应，本经宗旨把整个六道都看作是恶道，为什么呢？出不了轮回，六道轮回是很痛苦的一桩事情啊。通达善趣门就是净土法门，专门指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能够帮助我们 不但脱离六道轮回，还脱离十法界，一生可以成就。为实现此愿，首需开始佛智之见，故云为中开法道。这个众是众生啊，大众啊，啊，为大众开眼妙法，令众悟入。道归极乐，究竟菩提啊，这叫广施功德宝啊！众指九法界众生，包括菩萨、圆觉、声闻与六道一切众生。啊，开佛之见，也就是佛法里常讲的开始。啊，开始不容易啊。啊，开是打开，打开觉悟之门。我们迷在这里头。只有真正有智慧、有德行的人，能帮助我把这个门打开。是指示，也就是做出榜样。开可以说是言语教导，是是做出榜样给你看。啊。把佛法做出来，把伦理道德做出来，一定要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久。啊，法藏又名佛法藏，乃法性之离体，以及当人本具之如来藏性。这些全是佛经的术语，意思很深，很难懂。那么佛的知见跟我们之间不一样，佛是全觉，我们是全迷啊。佛给我们所说的，越是讲到真实地方啊，我们越难相信，不能接受。啊，《金刚经》是我们常读的，读了多少年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我们都记得很熟。可是几十年来，看过许许多多祖师大德的注解，我们还是有问题。佛的话不能不信，但是疑断不掉。啊，而是在最近几年读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这个疑才化解了。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多难了。没有真正的证据，怎么能相信？啊，也让我们想到古人没有接触到科学，他为什么那么相信？ 在用佛法来说，我们的善根不如他们，他们就能够坚定不怀疑。我们虽然说这个问号啊拿不掉，啊，那么真的原因呢，也许就是我们受到科学怀疑这个观念呢太深了。啊，佛经上这些证据是要你自己修定，达到那个层次，你就看到了，你才能解决。啊，可是听讲容易啊，自己入定难了，尤其是深深禅定。啊，定中能见到宇宙的缘起。能见到过去未来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啊，所以科学对我们帮助很大了。啊，现在是越走越近。啊，那么科学最新的报告，我们必须要看。啊，跟经典呢来核对。魏仲开法藏，克时而论，就是世尊为我们讲经说法，帮助我们逐渐逐渐的了解极乐世界的状况，极乐世界的由来，极乐世界的历史。啊，阿弥陀佛在因地的修学，没有成佛之前，他怎么个修的？啊，怎样证得的？啊，他的大愿。大愿是非常合乎逻辑，啊，这个愿不是自己妄想，而是老师叫他到诸佛刹土里面去参观、去学习、去考察。啊，每一尊佛这个教学他统统都去看过，都去学习过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极乐世界这样造成的。那四十八愿是他考察的总报告，他这个世界就是以四十八愿见证的。四十八愿就是极设方一切诸佛刹土美好的大乘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报土最完备的一个处所。啊，不是阿弥陀佛想的，也不是他老师说的。让我们看到了很福气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是极大乘啊，即诸佛刹土的大乘，诸佛如来教学理论方法的大乘，叫美好的基础。那么成就之后就接引十方的众生，啊，介绍人都是诸佛如来，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介绍， 说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啊，我们真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发现条件很简单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真正发愿我要到那个地方去啊，去干什么？去留学，去学习，学成之后再回来度众生。啊，学成之后，我们的活动空间大了，不仅这一个世界，十方世界随意都可以去。啊，而且美妙的是可以同时去。同时怎么去分？分身。到极乐世界能分无量身。啊，个个人都有这个能量，可以分身。啊，分身去供佛，修福报，听经闻法，开智慧。那是一个大学堂。到这个学堂等于去了保证班，你在这个地方学习一定证得究竟圆满，你才会离开，而且时间不长就能成就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建立极乐世界，就是广施功德宝。众指九界众生啊，开佛之见，像《法华经》一样啊，法藏，法是一切法。藏就像仓库一样啊，宝藏都藏在这个地方，这里面藏的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、所修的、所成就的一切法啊，都在这里面，所以叫佛法藏。这是法性的离体，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本具的如来藏性啊，如来藏性是相同的，佛有，我们也有，我们跟佛没有两样。所以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个我们要承认啊。中国传统的教学也是的，小学生虽然他不知道，就告诉他三字经上头一句话，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个善不是善我的善，那个善是赞叹的意思，太美好了，太完备了，没有丝毫欠缺啊。中国人说的是人人皆能做药神，人人皆是神仙人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跟佛说的意思完全相同。中国人讲神仙，在佛教里面讲佛陀啊，佛陀的意思 跟中国人讲圣贤意思是非常接近的。啊，法性含藏无量心德，故曰法藏。性德的核心，性德无量啊，无量里头第一个德是什么？情爱啊，第一德了，父子有情。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扎在这，跟佛法的根完全相同。啊，佛法的根，你看《经业三福》，第一句话：孝养父母。第二句话：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也是把孝放在第一。啊，所以孝是根，孝道是根，师道是本呐。像一个植物、树木，啊，它生长的时候，根是孝道，啊，本那个主干那个本是师道。然后才有枝叶化果啊！什么是我们的根本？父母老师啊，常常念着父母老师，人不敢做坏事。我做坏事，我对不起父母，我对不起老师啊！这个约束的力量太大了。啊，你要问中国的教育叫什么，佛法的教育叫什么，就叫这个。佛法到中国，立刻就被中国人完全接受了。什么原因？我们的根本相同，一拍即合。啊，佛法里面讲教学的原理，这个理念，戒定慧三学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这个也被我们中国接受了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的教育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开智慧。啊，对于学生，老师对于学生注重的是悟性，啊，我念小学念初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老师注重悟性，啊，对于寄送不重视，重视悟性，啊，所以中国古人讲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读书千遍是戒律，一千遍读下去，你得定。为什么？把你的什么妄想杂念念掉了。所以他不是叫你记得书，不是叫你背书的，用这种手段把你的妄想杂念给去除出去，恢复到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啊，清净平等心生智慧，目的在此地啊，是外国人不懂啊，啊，叫做十倍，不是十倍，是用这种方法来修定，啊，大概知识分子对这个方法非常有效，啊，知识分子喜欢思考，啊，用这个办法，一门深入。不要学多，十年就学一样，这一样东西懂了精通了， 然后出力旁通，没有学过东西，他道理是一样啊，一看一接触自然就通了，这才管用，管大用。所以说一经通一切经通，一门通门门通，啊，那么这些我们丢掉了，丢了两百年了，日本人也丢了两三百年了，啊，前些时候日本前首相鸠山先生来到香港来看我，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啊，日本跟中国确实同文同种啊，我上一次到日本讲解是鸠山邀请的啊，听众里面就有日本的一些法师啊，他们告诉我400年前说日本大大小小寺庙都讲究，都有记载啊，我相信，因为日本过去祖师大德对无量寿经下的功夫深，注解有三十多种、中国只有两种啊，那些注解非常值得参考啊，他们的老师唐朝时候善导大师，日本派了很多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啊，所以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化，完全是中国啊，但是他们的民族性长于保守，在日本的农村还保存到中国隋唐时代那个时候的文明，所以到日本乡下去看，能看到中国，中国时代的时候，人民生活状况非常可爱啊，都市变了，现代化了，农村没有，非常守旧。同文同种啊，兄弟之邦，不应该要有争论的，更不可以有战争的啊，我劝鸠山一定要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，日本人有这个根，复兴不困难啊，那我们在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六七百万华侨啊，他们有1000多个小学，有60多个中学，听说现在办了一个大学，那我们在那边办一个汉学院，也是一个大学，我们这个汉学院是实验学院啊，完全采取中国传统的教育，学文言文，学中国古时候的典籍，试验成功了，可以向全世界介绍啊，这是中国传统的教学理念跟方法，目的是求清净心，求智慧， 不是求知识啊，求智慧啊，还是用戒定慧这一个理念来培养学生啊。学生希望一个人呢学一门东西，课程从哪里来呢？从四库全书选一种，我早年在台湾，我住的邻居天主教的神父方豪，我们很熟，邻居常常在一起啊。方豪跟我一样初中毕业，啊，一生的时间专门研究宋史，他在台湾宋史专家，谈到宋朝的典章制度，他如数家珍，啊，所以他是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的院长。啊，中央研究院的院士，一生就一门宋史，啊，变成世界权威，啊，所以我们想法就是中国古人讲的实在寒窗，啊，对于一部东西用十年功夫下得了，十年之后你就变成这一门的专家学者，研究易经，研究书经，研究诗经都可以，一种一门，不要搞多，一门深入啊。十年在研究过程当中他有讲学，他有讲义啊，我们他的讲演把他录成光碟，这都是他的成绩，这些成绩送到政府教育部去审查，如果能够符合他们的博士水平，我就要求国家给我们这些人授予汉学博士学位啊，首相同意啊，首相支持啊，非常难得这个好缘分啊。这是华人在马来西亚的成就啊，我们相信这个事情能做得成功啊。我也跟华校的校长老师们聚会啊，我们来谈这个理想啊，这个构想啊，政府支持，希望大家努力啊。这研究人员从哪来？就是这些学校的老师校长，他们会，他们读书人知道怎么读法了啊。所以这学院我送了十套四库，送了十套群书之要啊，让他们在这个里头去选择啊。这些老师从老师位置上退下来才五十几岁啊，这个年龄最好啊，五十十年六十几岁他就成就了啊，变成世界上一流的汉学家 我们向全世界介绍中国这个传统东西是宝啊，保存的最完整的就在四库里头啊。可是我们是提倡学习文言文，希望外国人学中国文言文，不难。我看过牛津大学、剑桥、伦敦啊，我去过两次啊，在美国的纽约大学我去看过，这里就是中文系的学生读中国古书。我问他，你们学文言文学多久？三年。外国人学三年可以成功，中国人学我就顶多两年，不难。啊，文言文是中国祖宗了不起的发明，能用这个种方法把他们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世世代代传下来，而不会叫我们错解意思。就这个发明我觉得全世界第一，太伟大了啊，我们决定不能把它失掉，赶紧把它找回来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